好，感谢主啊，我们啊非常的感恩主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一起来领受他的训诲。啊，一个人能够领受神的话语，真的是特别的有福啊，真的是特别的蒙福。所以我们向主感恩。啊，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啊，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原来都是软弱的，都是迷失的，我们活在黑暗里面，没有指望，没有神，因为我们和你的诸约无关。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钉十字架，而且你差遣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到你面前来接受你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从此我们不再一样。主，我们特别为此向你感恩，而且你要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当如何去行。愿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我们要分享你的圣经真理的时候，你的圣灵高抹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深入浅出，好清晰明白，言简意赅的将你的话语讲解清楚。也求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听你的话语的时候都心被恩感，都灵里喜乐，都大大得着。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我们的出埃及记23章。好，出埃及记23章，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应许与指引。好，应许与指引。那么大家翻开出埃及记23章，我们把经文读一下。出埃及记23章从20节到这一章结束的33节。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出埃及记，好，出埃及记23章20到33节。好，找到我们呢一起来齐读，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出埃及记。好，第23章20到33节。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
他是奉我命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并不赦免你们的过犯。
你们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那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
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们的粮食和你们的衣裳，使你们得以从
你们境内必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
我不在你眼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必成为荒凉，野地的兽都起来害你。
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
我要听你的诫戒，从红海直到黑水。
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好，我们经文呢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是我们 主给我们的话语哈。我们上次呢跟大家我们讲了说讲了典章哈，我们知道从第21章开始呢，其实从22章后面就开始到21章啊，到23章的话是讲的典章。好，典章呢到我们上次的19节基本它的内容条文内容就结束了。那我们知道之前我们上次讲过，我们要知道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是谁啊，是我们的上帝，对不对？然后我们的上帝怎么影响这个世界呢？他借着人，特别借着基督徒，借着教会，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我们圣洁。但是圣洁，上帝要求我们是不是要压我们呢？我们说不是，上帝把圣洁给我们，其实是托住我们，其实是让我们有力量的去生活。而且呢，上帝要求我们要行事正直。我们上次也讲，怎么样叫行事正直呢？简单来讲，就是你要兼顾怜悯和公义。凡是这两样有冲突的都不叫正直，这两样一定要同时兼顾。那我们也上次也讲了，我们要不断得利，好，要有安息日，还要有什么呀？弟兄姊妹还记得不记得？还有安息年，是不是啊？要按时安息，常常朝见上帝，我们就可以不断得利。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好，我们继续去分享，我们继续去看，就是上帝在后面这个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从20节到33节的经文当中，上帝要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就说他的一个在我们和合本的小标题里面有一个叫做应许和指引，对不对？应许和指引，我们就从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第一，我们要讲仰望神的应许。第二，我们要看看我们行动的指示，或者说行动的指引。第三，我们要看看上帝给我们的丰盛应许。第四，我们看上帝借着这一段话给我们的鼓励。好，我们从这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那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仰望神的应许。仰望神的应许，我们看到其实上帝他把他的典章赐给我们，告诉我们说你们每天该做什么，你们什么事情该怎么处理。他讲完这些话以后，他没有马上进入到下一个内容，而是马上就开始讲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我们的上帝他就把他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看到今天读的经文都是应许，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呢一定要去学习，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要去仰望神的应许。虽然上帝前面给我们的十诫，虽然上帝给我们的典章都是关乎我们行为的，但是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呢，你一定要注意一点，你不要只盯着自己的行为，因为连上帝都不是这样子的。上帝告诉我们你该做什么之后，马上在结尾的最重要的部分告诉我们他的应许是什么。而且他的应许是用什么开头呢？他说看哪，他让我们看，阿们吧。所以你要仰望神的应许。民行律告诉我们该去做什么事情，但民行律的结尾居然以应许来结尾，而且以看哪来做这一段应许的开头。所以你一定要仰望神的应许。一个人愿意遵行神的话语，这是好的，但是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如果仅仅盯着自己做了什么，这是不好的。你一定要仰望上帝他应许了什么，阿们吧。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像篮球运动员要练习投篮，他怎么投篮？他是不是整天盯着他的球？他要干什么？他要盯着哪里啊？他要盯着篮筐，他才能投得准，阿们吧。一样道理的，基督徒要行得好，不能只是盯着我做了什么，而是要盯着上帝应许了什么，上帝他的美意是什么，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而且呢，我们从上帝给我们这段话当中，你注意上帝讲了好多，不是讲你们做什么，他也讲你们做什么，但是他在这段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上帝讲了很多是他要做什么，阿们吧。他讲了很多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我们基督教信仰卓越的地方，我们基督教信仰卓越的地方是告诉我们说上帝要做什么。这是我们的信仰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的。你其他的信仰，其他的那些文化，它的焦点都在说你要做什么。他顶多跟你讲说有一些伟人做了什么，有一些曾经在这个行业很成功的人做了什么。唯独圣经告诉你什么呢？上帝做什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上帝要做什么才是决定性的，同意不同意？是上帝要做什么重要呢，还是人要做什么重要？神做什么才重要。所以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绝对不是迷信。有些人说，哎呀，信耶稣啊，你做了个基督徒，我看你这个知识不错的，你怎么做了基督徒啊，你是不是变成迷信了？我们说不， 可能其他宗教它有迷信，但是如果你是做一个基督徒去研读圣经的话，你绝不是迷信，因为你要知道的，你要了解的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做什么，上帝要做什么，上帝已经做了什么，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去研究上帝做了什么，这绝不是迷信，这是智慧。所以我们看这点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当中，你看到上帝就讲了我要做什么。以色列人呐、啊，你们要过旷野，你们将来要进迦南地，但是你们进迦南地，你们知道 你们要按照我的法则去做事情，但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重点，你要看看我做什么。所以上帝在这里说，我差遣使者在路上，在你们前面来保护你们，对吧？我的使者要在你们前面行，然后我要使迦南地的众民在你们面前怎么样，惊骇扰乱，我要使你们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我要打发黄蜂飞到你们前面，我要渐渐的把那个地上面那些迦南人渐渐的撵走，我要定你们的境界，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给你们。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上帝说的。上帝说你们要进迦南地，迦南有迦南七族，你们可能会心慌，但你安心的地方在哪里？你安心的地方不是说我很努力我肯定行，你安心的地方是上帝要做什么，阿们吧。这就是基督徒最厉害的地方，我知道我的安息是在于上帝他要做成的事情，我知道了，我凭信心看见了，所以我安息了。而一般人他的安息就是我做了什么，但是人做的事情，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做的再好，你有把握一定能够得胜吗？没有。你说我已经聚集了100个最聪明的人一起做这件事情，看见这件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能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不能。但是当上帝说我要做的时候，是不是会失败？当上帝说我要做的事情，会不会失败？
不会，
不会，一个都不会失败，全部都要成功，阿们吧。所以你抓住说上帝要做什么，这就是读圣经读到点子上了。如果你读圣经读来读去都是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教会要做什么，基督徒要做什么，却没注意上帝要做什么，你没抓住重点。抓住重点一定要看见什么呀，上帝要做什么，阿们吧。你一定要晓得。而且我们在讲，当我们说我们要用信，我们要去仰望上帝的应许的时候，我们是要用信心来仰望上帝的应许，我们用信心仰望上帝的应许才能行出神迹来。我们刚才讲了民刑律也好，摩西十诫也好，他都教你该做什么，阿们吧。但是如果我们只盯着自己，我们总盯着我要做什么，而不是盯着上帝要做什么，我们要么很容易灰心，要么我们就自高自大。但是我们盯着上帝要做什么，主要做什么事情，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而你要盯住上帝做什么，要用什么才能看见呢？我们说必须用信心，阿们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上帝在这里确实向以色列人说话，但是把迦南七族赶走，让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境界拓宽，这个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是事实了？
没有，
没有，这些事情还没影呢，同意不同意？以色列人现在在哪里啊？以色列人现在在哪里啊？在旷野里。进了迦南地没有啊？
没
有。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进了迦南地啊？40年之后啊，弟兄姊妹啊，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想来希伯来书11:1讲说，信就是什么呀？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你要能够抓住上帝要做什么，你必须用信心，因为上帝经常就告诉你他将来要做的美事。你不用信心的话，你会当时哎还行，我心里面得了一点激励，但是回头远处一望，近处一看，觉得还差得远着呢，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没信心，阿们吧。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要用信心去仰望上帝的应许，这个时候我们能行出神迹来，真的，你才能行出真正的好行为，你才能够真正的得胜，否则的话你是很容易灰心的。我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新约的一个故事，大家记得主耶稣基督有一次行完神迹，他自己到山上祷告，让门徒开着船先走，然后祷告完了他下山，门徒已经船开了挺远，主耶稣就在海面上行走，往船那里走，门徒一看吓一跳，对不对？哇，这是什么人在海面上走，是鬼怪吗？然后主耶稣不要怕，是我。这个时候门徒里面有一个特别有信心的基督徒，叫做彼得。彼得这个时候就说，主啊，我可不可以也走上去？主说你来。 彼得就下了船，也在海面上行走。然后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其实走了一段路，彼得就开始看周围的环境，说哇，这个漆黑的海面上，弟兄姊妹啊，是晚上哦，不是白天啊，漆黑的海面上旁边有风有浪，我在海面上走，他一看环境，不看主怎么样子啊，马上掉海里。但是很感谢主，彼得掉海里面以后，全本圣经最简短的一个祷告就出现了。彼得一掉海里，主啊救我啊，我们中文几个字啊，四个字儿，是吧，四个字儿，英文才三个字儿， Lord save me， 是不是 help me， 就对吧，就救完了，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就一伸手把他拉上来。但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彼得为什么能在海面上行走？彼得是魔术师吗？彼得是不是脚底下装了喷射器？他是不是成了这个变形金刚？是不是成了钢铁侠？不是，只因为一件事情，他用信心看耶稣。他为什么会掉下去？因为他不用信心看耶稣了。所以弟兄姊妹啊，圣经里面上帝很多吩咐都非常好，但是只要你不用信心仰望耶稣，仰望上帝的应许，你都做不出来，真的。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还讲这个彼得，你知道吗？彼得他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有些基督徒愿意生命成长的很熟悉的有一段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给他一个神学上的称谓，叫做灵成八步，就是讲基督徒灵命成长有八步。第一步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说有了信心，这就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敬虔，等等等等，一路下去有八步。你注意他说的第一步是什么？信心。德行在哪里啊？德行在信心后面。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次序，这个也是一个根基。其实一切美德的根基都是信心。所以我之前听一个神学课的时候，这个神学老师讲了一个我非常认同，他说当一个基督徒失去信心的时候，他的道德伦理一定破产。你信不信？同意不同意？一个人失去信心的时候，他的道德伦理就破产。而且你在哪方面失去信心，你在哪方面你的道德伦理就破产。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在教育儿女身上，你在这个事情上没信心，说我的孩子肯定不行，你对孩子的教育方式肯定不会按照圣经去做。但你说这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是上帝给我的儿女，将来上帝要把大大的福倾倒在他们身上。你看见上帝的应许，用信心看到上帝的应许，请问你教育孩子的时候会不会呼呼喝喝连踩带压？你不会的，对吧？你就会很珍惜他们，就会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事情。一样道理的，其实在工作上也是，只有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应许没信心了，他才会随从世界的风俗，他才会说啊，在这个世界上不坑蒙拐骗怎么能做生意呢？但是只要你对上帝我有信心，我用信心仰望主的时候，我说主啊，我看到约瑟成功了，我看到但以理成功了，我看到保罗成功了，我看到历史历代那么多的圣徒，他们存着信心仰望你，他们没有随从世界的风俗，他们不单不衰落，而且他们还很成功，我要去做。这就是信心，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的信心一旦破产，你的德行跟着就垮掉。所以我们才讲说，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上帝告诉我们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你要讲的很详细啊，怎么对待你的奴仆啊，这个出现了偷盗怎么处理，怎么赔偿啊，杀人的事情出现了该怎么做，伤人的事情出现了该怎么做，上帝讲了这么多，然后结尾一定要讲他的应许，就是他要用你，要求你用信心去仰望他的应许。你用信心越仰望神的应许，你用信心越看见上帝的应许，你就越勇敢越坚定地遵行上帝的旨意。真的，有些东西你凡是上帝已经吩咐了让你去做，你不想做的，都是你没有用信心去看的。同意不同意？你只要用信心去仰望上帝，越用信心仰望上帝，越用信心去抓住上帝的应许，你就越坚定。不是你坚定才抓住了上帝的应许，而是你仰望上帝的应许让你坚定。这个是你一定要搞对这个次序。我们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就搞错了，说啊，上帝让我坚定啊，我要在信仰上坚定，然后我觉得这个要求太高了。对，这个要求太高了，其实不是的，你次序搞反了。上帝是让你去仰望他，你越仰望他你就越坚定，是这样子的。不是你坚定了才去仰望他，而是你仰望了他你就坚定。你在哪方面软弱，你就要在那方面找上帝的应许，然后用信心盯着那个应许，然后用信心在上帝面前去祷告，主你应许过的，我知道我毛病很多，但你不是说过吗，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啊， 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阿们吧。我要把我的孩子教育好，但现在问题很大，我教育的很失败，我要不要放弃？要不要放弃？不要，我抓住上帝的应许。主，你说过义人的后裔怎么样子啊？必要蒙福，必要承受地土的，阿们吧。所以我抓住你的应许。哎呦，梁弟兄，你这番话早点说就好了。我的孩子现在都20多岁了，迟喽迟喽，迟不迟？任何时候都不迟。你就抓住上帝的应许，阿们吧。用信心仰望我们的上帝，你才能真正行出神迹。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奇迹。同意不同意？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在世界上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行出神的神迹。真的，你必须用信心去仰望，对吧？你在这个世界上做正直人，一直坚持正直，是不是神迹啊？真是神迹啊。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正直，居然还能够去日昌越大越盛，这是不是神迹啊？这是神迹。但是不是上帝应许的？上帝应许的。你要抓住，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仰望上帝的应许，盯着上帝的应许。但是我们也接着要讲第二点，就是什么？当我们要盯着上帝的应许的时候，我们说抓住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的应许的重点就是主要做什么。好，问题就来了，我们对上帝应许的仰望会不会导致我们自己行动减少，甚至行动力下降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这段经文当中很奇妙，上帝讲了很多他要做的事情，也讲了很多怎么样子啊，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我们说行动的指示，或者说行动的指引。我们来看一看上帝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些什么，他提醒我们些什么。在这里来讲的话，我说第一个我希望弟兄姊妹要去注意要去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的上帝他给我们行动的指示，他其实跟我们讲了很多，要我们去做这个，让我们去做那个，阿们吧。然后上帝在这里首先我希望大家知道的第一点是什么呢？你一定要知道上帝的应许是来激发你努力的。我再讲一遍，上帝的应许是来激发你努力的。我们有一个误会，我们说上帝的应许是讲上帝做事情，我的行为是我要做事情，我要高举上帝做的事情，我就不要乱做了，所以我就要减少了，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这是对上帝应许的误解。你知道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这样去误解？他其实隐含的是把上帝做事情和人做事情，他是把它协调起来了，还是把它对立起来了？他是把它对立起来才会这样说，就上帝做事情和我们做的事情，你把它对立起来了，你就会说我要多讲上帝做的事情，那我就不做，我要我多做，上帝就要少做。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圣经上面是上帝使用人来做事情，上帝激励人来做事情。所以上帝让我们看他的应许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做的事情很奇妙。怎么奇妙呢？就是他用他的应许激励我们去努力，他用他的应许激发我们去努力，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哎呀，原来你在教育孩子上面很灰心，你觉得这孩子我没办法了，但是哦，上帝有应许，义人的后裔不会讨饭，义人的后裔大大蒙福。这个时候你在教育孩子这方面，你会不会说哎呦我躺倒不干了？还是你就说哎呀，上帝有这样的应许，好吧，我努力去教育我的孩子，我为他祷告，我也教他祷告，我就相信上帝会大大祝福他，阿们吧。你这个时候你的行为被激励起来了，还是被压抑下去了？你被激励起来了。一样道理，夫妻关系难处不难处啊？你知道世界上最难处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吗？夫妻关系。但是上帝对夫妻关系的应许大不大？大的不得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有信心，哦，我抓住上帝的应许，因为神配合的婚姻是神配合的，所以我在这方面我不要灰心。我们两口子吵架了，我们怎么样子了，没关系，上帝必有应许，我努力，阿们吧。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吵架，非我那天在反思，我觉得很搞笑，你知道吗？我们所有夫妻关系的破裂都是从小事开始的，但是呢我们吵架的时候都是把小事赋予大意义。同意不同意？其实就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比如说妻子做饭的时候忘了怎么样子的，然后丈夫就生气，生气的就开始讲，然后就说你都不尊重我这个做丈夫的。其实他就是忘加了一点点盐，根本谈不到不尊重你好不好，但是我们激发起来了，我们就生气起来了。 这个时候你如果跟着你自己的意志走啊，你就越想越灰心，裂痕就越来越大。但是你仰望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你说不，那是个小事。上帝的应许大还是问题大？上帝的应许大，所以你就去努力，阿们吧。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的应许不是来压制我们努力的，恰恰相反，上帝的应许是可以做我们努力的什么东西啊？最强大的引擎，最强大的引擎。你说我的妻子气质很好，所以我要爱她，好不好啊？好。但这个引擎强劲不强劲呢？不强劲。哎，我妻子不但气质好，而且人也漂亮，还引擎又加了一点，对吧？哦，不但漂亮，不但气质好，还有钱，好像又加了一点。但所有这些跟上帝的应许相比，差距大不大？太大了。那些就是一滴墨水，上帝的应许呢像一片海洋一样，阿们吧。所以你要被上帝的应许激励，你去努力行善，去努力做正直人，去努力过一个圣洁正直的生活，阿们吧。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行动的指示。第一个，你就要知道说，应许不是来压制努力的，应许是来激励你更努力的。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上帝他在这里给我们一个行动的指引，他要求我们什么呢？要我们努力顺服主，要我们努力的顺服主。所以主在这里说，你要听从他的话，就讲那个使者，对不对？然后你若实在听他的话，照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怎样去祝福你。然后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上帝讲了很多，你要，你要，要干什么？对上帝什么？简单来讲，就是要我们顺服上帝，阿们吧。就是要我们去顺服上帝。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讲，我说上帝吩咐我们要去顺服上帝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因为讲到顺服，我们可以讲很多，也不是一次，甚至十次，甚至一百次也讲不完的。我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上帝的话语是丰富无比的。但是我今天要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你要顺服上帝要很努力。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这点上面有一个天然的误会，我们说顺服不就是不做事情吗？不就是听他话吗？很容易的啊，我就说顺服就顺服，只不过那天我不想的嘛，如果我想的话我马上就顺服了。这就是一个误区，其实在顺服上帝这方面很难的，你要很努力才能顺服上帝。就是因为你抱着这种错误观念，认为说顺服上帝很容易，所以你老是顺服不了，你明白吗？我们就举个例子，其实有一个东西你要拿掉，要拿到手的话，它有五米那么高，但是你一直以为说它只有一米多，一米多我不就一伸手就拿到了吗？但它五米那么多，你其实拿不到的，你跳起来能不能拿到啊？我问大家，如果你个子像姚明那么高，请问你跳起来能不能拿到五米高的东西？还是拿不到。姚明虽然已经两米多高，伸出手来三米多，但是姚明也没办法一跳跳两米高，然后够到那个东西。因为你误会了，你以为说这个事情很容易，所以你就不断的在跳，然后拿到不？一直拿不到。弟兄姊妹啊，顺服上帝是不容易的，所以你必须提醒自己，每当上帝给你一个顺服的吩咐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这个时候就要承认说，主啊，我虽然愿意，但是我是软弱的，求你干什么？求你加力量给我，让我能顺服，阿们吧。比如说讲一个例子，圣经上面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做不好做啊？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好做不好做啊？不好做，难做得很，你知道吗？你要很努力很努力才能顺服你的丈夫，你要很努力很努力才能爱你的妻子。你明白这个道理头，你就再也不会去打那种无准备之仗，随随便便人家是歌利亚站在那里又高又壮，你居然吊儿郎当的，然后过去想着拿一个小随便弄一下就把他打死。不是的，你必须像大卫那样子依靠上帝，寻求上帝的力量，你才能把他打倒。你要努力，弟兄姊妹。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顺服上帝的结果呢？我们刚才说了，越顺服上帝需要很努力。一个顺服上帝的人，越顺服上帝他是越有力还是越无力啊？越有力。所以你明白吗？你在顺服上面很不容易，但是你努力突破，靠着上帝的恩典去顺服上帝的时候，你对上帝的顺服增加一分，你的灵力就增加好几分，你就很厉害。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不要被肉体欺骗，因为我只要想顺服，我分分钟就可以顺服，结果你老是不顺服，你灵里的力量就很软弱。 但是当你不中这个诡计，你知道说啊，顺服不容易，我要下很大的力气，然后你努力的顺服过程之中，还因为你要努力才顺服嘛，肯定成功之前是不成功还是成功啊？还不成功，不成功要不要灰心呢？不要灰心，一直努力，一直努力，当你达到的时候，你灵里面的力量已经增强了很多，阿们吧。所以上帝让我们去顺服，当我们去顺服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生命就改变，我们就完全就不同。这个时候上帝说的话说，你如果实在听从他的话，就指神的使者，照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向你的仇敌做仇敌，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的生活样式就大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啊，顺服上帝的人是很不同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再讲一点，我希望大家去知道我们的信仰多么多么奇妙，一个顺服上帝的人是多么的，其实又能荣耀上帝，又大大的能激励很多人。你知道我们人类曾经登上过月球对吧？你知道人上的月球吃的第一餐饭是吃的是什么吗？你们知不知道？我们都知道上月球的第一个人是阿姆斯特朗啊，几个人他们上的这个太空船把他们送到太空，要去到月球的时候，他们坐的在太空里面说话，向地上说话的时候，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拿了圣经翻开创世纪第一页，几个人轮流一人一节读。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就有无神论者抗议投诉美国的航空航天局，说我是无神论的，我也看电视直播的，他们在那里读圣经，我觉得很受冒犯，不可以。然后但他们已经读了，后来这个美国的航空航天局就有点妥协，所以到后来的时候，他们在登上月球他们要吃第一餐饭的时候呢，这个 NASA 就没有去直播，他们吃什么呢？就是阿姆斯特朗他们就把他们在地上教会参加教会聚会的时候牧师祝福过的饼和杯带到航天船里面。所以人类上月球吃的第一顿饭是圣餐，你知道吗？他们几个一起拿起主的饼，拿起主的杯，祝谢了，说他说应该的，你说是不是？人在月球上吃的第一餐饭应该吃什么饭？应该吃猪头肉，应该吃牛扒，应该吃什么？哇，第一餐饭应该吃圣餐，真的是最智慧的安排，阿们吧。一定是圣灵感动他的。所以你看，当人去顺服上帝的时候，当人去仰望上帝的时候，上帝给你的聪明智慧就超过任何人。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很可惜，我们不是也有航空航天员飞到外太空，那时候杨利伟然后回来说了一段话我都忘了，哎呀不行，差太远了是吧？哪像人家说这是人类的，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什么？却是人类的一大步。然后上到太空里面，拿起圣经来读，起初神创造天地。来，我们该吃饭了，我们来吃什么？我们来吃基督的饼，我们来饮他的杯，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我们说这是上帝让我们去做的，要我们去做的就是努力顺服他。而且上帝在这里他还要我们做的另外一面，一面是顺服他，另外一面上帝让我们干什么？努力抵挡迦南地的恶俗，这世上的风俗。这里面的抵挡并不说迦南地的人吃饭我们就不吃饭，迦南地的孩子啊要去上幼儿园我们基督徒的孩子就不上幼儿园，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们凡是跟我们信仰相违背的东西，这个时候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干什么？不要做，不要跟他们立约，不要侍奉他们的神，不要拜他们的偶像，不要跟他们同负生命之恶。你看到了吗？而主为什么这样去吩咐我们？其实主这样吩咐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是忌邪的，他这样吩咐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不要去拜偶像，不要惹动上帝的怒气。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知道吗？我们说信仰其实是我们灵魂的心脏，一个人的信仰是他灵魂的心脏。我就做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假设有一个人经常锻炼身体，哇，肌肉发达，个子很壮，然后呢别人只能拿50斤他能拿200斤，但是这个全世界最厉害的大力士得了心脏病怎么样？他还能不能发挥出他的力量？不能了。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很多时候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骗我们说你这个基督徒啊，你是做销售的，你的销售技能很重要的啊，你的社交技能很重要的，你的文学艺术修养很重要的，这些重要不重要？重要。然后魔鬼再说 你的信仰呢是和这些并列的，就是你要有销售技能，你要有文学艺术，你要喜欢歌唱，你要社交，然后艺术是其中一个，信仰是其中一个，然后你的销售能力是其中一个，无形之中就把我们信仰的重要性给弱化了。他有没有说你不要信仰啊？没说，但是他让你的信仰外围化。但其实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信仰是你灵魂的心脏。所以哪怕你其他能力都强得不得了，但是你信仰出问题了，怎么样子啊？你就很弱。我们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很典型的例子，大卫是非常敬畏上帝。大卫有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啊？所罗门。所罗门厉害不厉害？我跟你讲，如果所罗门能复活，现在在我们中间，他说的话，你什么比尔盖茨啊，什么那些什么哲学家，在他面前一个都比不上。因为圣经给他做见证，说所罗门所写的箴言，哇，那全世界的人都敬仰，说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世上任何人，像海边的沙一样，说他智慧高得不得了。但是所罗门这个王，按道理他比他的父亲大卫，大卫一生征战，所罗门已经没什么征战，按道理他应该给以色列国带来什么？带来更富强更繁荣才是。但是所罗门就有一样不如他的父亲大卫，什么你知道吗？信仰的忠诚。所罗门拜偶像，所以所罗门他一死，这个国家马上就分裂，到他儿子就分裂，没有那么快的。为什么？所罗门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大力士，他的智慧很高，他判断事情很聪明，他也很善于治理，他也知道要选用什么样的大臣，唯独他信仰出问题，他是一个有心脏病的大力士。所以他本来应该给以色列带来更大的繁荣，但是他给以色列带来的繁荣很小，跟上帝赐给他的恩惠没法比。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说我们的上帝怎么婆婆妈妈老是讲不要拜偶像，老是讲不要去跟世界上面那些东西联合，干嘛？说过一遍够了，两遍不少了，十遍已经很多了。其实圣经里面讲不要拜偶像100遍都不止吧。为什么？因为上帝就告诉你说这个东西会伤害你的心脏，你努力了一辈子，你塑造自己很多的能力，唯独你成了一个心脏病患者，你所有的能力付诸东流。阿们吧。甚至上帝说如果你拜他们的偶像，你跟他们联合，你与他们的神立约的话，你会变掉到哪里去啊？上帝有没有说你们会变得很富足？上帝有没有这样说？我们刚才读的33节，上帝说什么？你就会掉到网罗里去。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去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的上帝在这里，他提醒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如果从上帝给我们的经文来讲，我们中国有一个古话说，讲到女人要三从四德，是不是？我们就套用这个，但跟它的内涵完全不一样。我说上帝在这也讲了三从，哪三从呢？第一，你要顺从；第二呢，上帝差了一个使者，你要干什么？跟从。有使者不跟着算数不算数啊？这就不算了吗？所以你要跟从主耶稣。所以主耶稣也讲说，你们要天天舍己干什么？背着十字架来干什么？跟从我。第三个从就是从这里，叫从一而终。你要向上帝忠心，上帝要求你忠心，并不是上帝给你加的重恶，而是上帝给你的保护。你只要心脏强劲，哪怕别人看起来你是一个肌肉没那么强的人，你和那些肌肉很强但是心脏有问题的人能比吗？不能。因为你心脏强，你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我说在这里我再稍微讲多一点点，我说我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姐姐她的小学同学里面有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跟我姐是同班同学，外在看起来跟别人一样，但是这个女孩子很可怜，她先天性心脏病，所以谁都不敢碰她，谁也不敢惹她，因为一惹她生气，她就怕她心脏一下子那个什么，她就不行，所以很多事情她都做不了，外在看来跟别人一模一样，但不行。基督徒啊，信仰就是你灵魂的心脏。当你向上帝不忠心的时候，你就成了一个心脏病患者，你很多能做的事情你都做不好，然后你做不好的时候，魔鬼还引诱你。魔鬼引诱你会怎么说？魔鬼会不会跟你说都因为你放弃了耶和华？魔鬼会不会这样说？魔鬼不会，魔鬼会说都因为你是个基督徒，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哪有这么多难处？ 他就引诱你干什么？进一步放弃信仰，其实你就变得更糟糕。阿们吧。相反，我要抓住信仰，我是神的百姓，上帝祝福我，只要上帝祝福我，超过全世界所有的咒诅，同意不同意？上帝祝福我，我能够取得的成就一定超过全世界所有的财富，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三从。哪三从啊？第一是什么？顺从。第二呢？跟从。第三呢？从一而终，向上帝忠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当上帝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祝福的时候，当上帝引导我们要在他的应许之下去努力行动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一看什么呢？我们要去看一看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怎样的丰富的应许。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我们说，我们来看看上帝丰富的应许，丰盛的应许。那我们来看上帝给我们的丰盛应许都有哪些。那讲到上帝给我们的丰盛应许的时候，第一个我希望弟兄姊妹呢，我们去注意的是什么呢？你注意在这里的话，上帝一开始跟我们讲的时候，他有讲一个使者，有没有注意？他特别强调使者，有没有注意？他一上来就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对吧？他是奉我名来的，你要听从他的话，是吧？然后第23节又说，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要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他特别强调神的使者。所以弟兄姊妹，这段应许当中，他其中一个令人瞩目的重点就是这个使者。所以我们就要问，这个使者是谁？这个使者是不是摩西呢？不是。怎么知道不是摩西呢？因为他这里面讲说，这个使者要把以色列人带到哪里去啊？带进迦南地。摩西有没有进迦南地？没有，摩西是死在旷野，所以一定不是摩西。那这个使者是不是天使呢？其实这个方面是有争论的。有些神学家说，哎，这个使者应该是天使，但我们也不太认同。为什么呢？因为在有一段的经文，就21节这里讲说，这个使者呢，上帝说你们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以色列人很清楚的，整本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天使是没有权柄赦罪的。谁能够赦罪？耶稣。只有上帝有权柄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很多神学家都认为这个使者呢，应该指的是耶稣基督。但困难又来了，耶稣基督不是来赦免我们的吗？他怎么说你们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呢？这个怎么解释呢？难道旧约的时候耶稣不赦免人，到了新约才赦免？哎呦，旧约的人好可怜呐、啊！耶稣的时候变脸也变得太厉害了吧，旧约的时候就绷着脸不赦免，新约的时候才赦免，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说我相信他不是这个意思。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赦罪之恩除了从主基督那里来，还有没有第二个途径？天父会不会绕过基督来赦免我们？不会。所以这句话它真正的意涵是什么？它真正的意涵就是，如果你拒绝了基督的恩典，你还能不能有赦免啊？你就没有了。所以你不可惹他，你要听从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拒绝了基督，你没有赦免的恩了，你没有赦罪的恩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很相信，相信什么呢？我们相信这位使者他是谁呢？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在旧约显现的基督。而我们的这个主基督，你去看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这一段都在讲上帝的应许。其实从这段经文，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上帝给我们最重要的应许是什么？对啦，上帝给我们最重要的应许就是耶稣，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搞错了，我们注重的是上帝在那件事情上有没有让我得胜，上帝有没有在这件事情应许给我丰富，然后上帝对我的孩子、对我的家庭有什么应许，这些都是上帝的应许。但这些不是上帝给你最重要的应许，不是上帝给你最宝贵的应许。上帝给你最重要、最宝贵的应许是什么？他把基督赐给你，良人属我，怎么样子？我也属他。你知道吗？我们一起再读一段的圣经，我们有些学门训的弟兄姊妹都会背了。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32节，罗马书八章3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32节， 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祈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晓得，说上帝给我们基督其实是最宝贵的。你得着基督以后，还要得什么？还要得万有。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谁一起啊？和基督一起赐给我们。你有了基督，就有了万有。所以，聪明人就是要唯独要基督，傻瓜呢，就是不要基督，只要其他的东西，这是愚昧。所以讲到这里，我想来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叫买椟还珠。什么叫买椟还珠呢？就是有一个人到珠宝店去买珍珠了，然后呢，哇，看到了一颗珍珠特别漂亮，他要买，他说我要买。然后呢，珠宝店的老板呢就拿了一个盒子，那个盒子也很漂亮，来装这个珍珠。结果这个人一看，那个，咦，我喜欢这个盒子，我付了钱，我只要盒子，珍珠我不要了。这就叫那个椟，就是我们中国古文的椟，就是盒子、宝匣的意思，就是那个装珍珠的盒子我拿走了，珍珠我不要了。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都是买椟还珠啊，我要这个，我要家庭幸福，我要儿女健康，我要我的孩子聪明啊，我在工作上要顺利，这些都是盒子，你知道吗？最宝贵的珠子是什么？是基督啊，你知道吗？你得着基督，你就得着最宝贵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这个，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上帝把基督赐给我们真的是最美，真的是最好。所以主说，这位使者在路上会带你们，这位使者在路上会保护你们，这位使者会把你们的敌人赶走，让你们得胜。你看，这跟整本圣经，特别新约圣经吻合不吻合？吻合。你的得胜只在基督里，阿们吧。你的丰盛只在基督里，你从软弱变刚强只因为基督。所以谁保护你？基督保护你，阿们吧。谁陪伴你？基督陪伴你，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这里，你说上帝的应许有哪些？说哎呀，有黄蜂把仇敌赶走啊，有得土地，有得这个得那个。但是如果你没看到说有一位神者啊，有一位神的使者是赐给你的，你没看到重点。所以你一定要看到基督。其次就是我们说，我们讲到上帝丰盛应许的时候，我们刚才不是讲，我们说三从四德嘛，是不是啊？三从哪个三从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顺从。第二呢？跟从。还有呢？从一而终。我们说在这段经文当中，我给他总结四德，当然你可以总结多个德，那我是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说哪四德呢？第一个刚才已经讲了，得谁啊？得基督，是不是啊？得基督。第二个呢，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得福，就是上帝在这说，你们第二十五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们的粮与你们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这个就是得福，阿们吧。所以上帝应许我们说你是得福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得胜，是不是啊？上帝在这有应许说，我要把你的仇敌赶走，你只要去顺服我，你只要去跟从我，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把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啊、耶布斯人啊，这些人我把他们剪出，我把他们赶走哈，你们所到的地方我要使众民都惊怕，都害怕你们，是吧？这叫得胜，这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应许。我再强调，这是应许。应许是谁给的？神给的，你知道吗？成绩是你努力得到的，应许是上帝给的。上帝的应许一定实现，你的成绩不一定达成，他们吧。那第三个，这是德，就是我们说的得胜。第四个德是什么呀？第四个德就是上帝应许我们得地。他其实得地就是说你要得迦南地，其实他都有属灵的意涵。属灵的意涵在哪里？得福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你是倒霉的人吗？不是。其实倒霉这两个字从你做基督徒开始，其实跟你的生命已经完全无关。不管多少人咒诅你说，哎呀，如果魔鬼咒诅我呢，我知道我们村里有一个巫婆可厉害了，哇，灵得不得了，现在有人找了他来咒诅我，怎么样？起作用不？为什么不起作用呢？他很灵的哦。起作用不起？为什么不起？ 因为他的咒诅和上帝的祝福比起来谁厉害？当然上帝的祝福厉害，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所以有些人一听，哇，找了一个很厉害的人咒诅我，完了完了，我怎么解咒啊？然后他说你解咒找一个算命的，很多基督徒就这样去，又掉到网罗里去了。你根本不用理他，谁祝福你啊？谁咒诅你啊？上帝祝福我，你那个巫婆的咒诅有屁用啊？对不对？一点用都没有。我上帝的祝福把你的咒诅全部淹没，阿们吧。得胜是什么应许？得胜就是上帝应许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地上，上帝是让我们经历征战的，阿们吧。不经历征战就谈不到得胜嘛。但是上帝应许我们是干什么？一定得胜。所以基督徒要不要投降啊？基督徒可不可以投降？不可以吗？可以，很多基督徒都投降了，是不是啊？但是你不应该投降，同意吧？你特别就像我们刚才说，如果你抓住了得胜的应许，你就不投降。魔鬼就跟你说，算了，你们结婚20年了，我都没见你们好过，甭想了。这个时候你要不要投降？我跟你讲，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讲教义的时候啊，答应的都是嘣嘣的，实际生活应用的时候都是瘪瘪的，是吧？不投降。其实跟夫妻关系都投降20年了，是吧？子女教育都投降10几年了，那不可能。梁弟兄，人家那个姊妹多聪明，多会教育，人家多温柔啊，那夫妻关系肯定搞得好，我这不行了，是吧？这是投降还是战斗的姿态啊？投降的姿态。上帝应许的是什么？得胜。所以我永不投降，在正确的事情上，在正义的事情上，我绝不投降。不投降当然不是跟着你丈夫回家吵架说我不投降，吵吧，今天我非把你吵得口水干掉为止。嗯，今天听牧师讲道我来劲儿了，我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不是，这不叫行正直。你要在正直的事情上绝不投降，因为上帝应许的是得胜，阿们吧。得地是什么意思？得地就是上帝应许给你，你现在还没得到的地界，上帝应许你要得着。比如说你的职场得着了，你在职场上，我当然不说你到职场上，你每天穿一个牧师袍去工作的时候，然后，啊，亲爱的同事，现在我要给你讲圣经，老板直接就把你开了，是吧？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在职场上面，你的见证是不是有力的见证，是吧？你的子女教育这块地你得着了没有？你们家庭祭坛建立起来了没有？是吧？你的人际关系你得着了没有？这就是上帝要给你的地界哦，对不对？所以你要有信心。上帝的意思是让你得着还让你望洋兴叹呢？上帝说这个地你就看别人怎么做的好吧，这辈子你得不着了，到天上再说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上帝意思你可以得，只要你凭着信心抓住上帝的应许努力去行，你就能得，阿们吧。这就是上帝他给我们的应许。弟兄姊妹，你要去看，这个就是我们说上帝给我们有四德的应许。第一是什么？得基督。第二是什么？得福。第三呢？得圣。第四呢？得地。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然后你要注意哦，上帝给我们这四德的应许的时候呢，上帝真的是充满了慈爱。他是不是让我们一下得着？不是。我相信当时以色列人听了这番话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呢？我相信以色列人会觉得几个月之后应该这些事就会发生了，对吧？因为他们现在在旷野，旷野走到迦南就算走得再慢几个月也走到，但什么时候才得着？什么时候进了迦南地？40年之后。什么时候才达到上帝在这里应许说哇，我给，因为上帝不是在这里有讲那个地界，对不对？我要从哪里到哪里都是你们地界。你知道这个地界什么时候以色列人才达到吗？大卫做王的时候，那就差不多又过了400年了，你知道吗？这过了几百年哦。所以哇，梁弟兄你讲这个话我心又拔凉拔凉的，你刚才还说应许能得着，现在一竿子扯到400年后去了。哇，梁弟兄，这个像坐过山车一样，我太难受了。不，弟兄姊妹，你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让事情这样发生？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很多你去看很多神学家的解经也会这样，因为以色列悖逆嘛，如果他们不悖逆早就得着了。这个说的对不对呢？这个只对一部分，真的只对一部分。以色列人确实因为悖逆他们绕了很多的弯路， 但是这只是讲到了人的软弱，你还要看见一点，还要看见什么呢？你还要看见上帝的恩赐，你还要看到上帝的恩赐，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信心，上帝的应许都要变成事实。同意不同意？上帝的应许都要变成事实哦，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和其他信仰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上帝应许的每一件事情都会落实，但是上帝的应许在落实的时候，他会在最合适的时间，他会让我们得最大的益处，这就是上帝做的。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这一点，你要去晓得这些为什么这些应许上帝逐步才落实下来，因为上帝的美意就是让我们慢慢得着，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以为说我马上就能得，其实你得不了。就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假设你有一个好朋友一下送你一吨的黄金，你说我现在就把它背回家，怎么样弟兄姊妹？怎么样？这一吨黄金会怎么样子啊？压死你了吗？很明显的，对不对？一定会压死你。你现在能不能拿一吨呢？拿不了，你只能拿一点，阿们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的应许是非常丰盛的，但是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承受不了，这就是上帝。所以上帝在这里说的很清楚，甚至上帝说你们将来进了迦南地，我是不是马上就让你们把迦南全地都给你们？没有，上帝说我不会在一年之内把迦南的人都赶走，我是逐步把他们赶走，免得什么呀？免得野兽多起来，土地就荒了。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上帝的恩赐，这就是上帝的怜悯，这是因为上帝他有丰盛的恩典，这个丰盛的恩典是你现在的生命只能承受一点的。你要这样去看，所以你要承认自己有软弱，但是又不至于太自我控告。所以有些基督徒就自我控告的很厉害，哎呀我的孩子是这样，哎呀我的婚姻是这样，都是因为我软弱啊，我真的该死啊。然后这种基督徒好像经常在上帝面前忏悔，但是灵里面一点力量都没有。为什么？没抓住上帝的应许。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你就承认说，主啊，是我是软弱，但你这么好的应许还没落实下来，是因为我现在的生命还不能承受那么多的祝福，对不对？结婚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结婚好不好？
好。
但是8岁的孩子结婚呢？不好。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结婚是好的，但是你还没到那个生命程度，这个好的祝福就不能落到你生命当中，明白了吧？灵命也是如此，你的灵命还幼小，所以有些东西上帝说现在还不能给你。因为那个，如果一个小孩子说8岁结婚了，请问这个孩子被祝福了还是被败坏了？被败坏了。你明白吗？上帝绝不败坏我们，你要晓得这些。所以上帝在落实他的应许的时候，他是逐步落实的，他会一点一点的把野兽赶走，一点一点的把仇敌赶走。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说再讲到我们的生活应用，我今天稍微讲长一点点啊，我们再讲生活应用。弟兄姊妹，当你看到你的孩子身上有缺点，你要不要一刀全铲光？这就是今天的经文告诉你，你不可以，你不可以。上帝自己都说了，我不把他们一下子都赶走，因为一下都赶走的话，野兽会多出来，地会荒凉。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就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你的缺点啊，这个是你的问题，马上全部改过，全部改掉。你说吧，多长时间？一个星期够不够？好，一个星期都不够啊，顶多给你一个月，全部改光。这就是很愚昧的基督徒做的事情，这就没有按照上帝的法则。你知道吗？有些东西确实是坏毛病，但是你一次只能改一点，阿们吧。甚至有些坏毛病呢，是跟你的生命缠得很深，你如果一刀要把那个坏毛病铲掉的话，你就完蛋了。你知道吗？你如果一下子就要把它铲掉的话，你整个生命会大受亏损。所以上帝不许可的，你明白吗？上帝是不许可的。你去看圣经里面，上帝做事情不就是这样？上帝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啊？一夫一妻。雅各有几个妻子啊？雅各有两个妻子两个妾。上帝有没有说雅各把那三个给我休了？有没有啊？没有，也是一样的原则，知道吗？上帝不愿意人一夫多妻的，上帝不愿意人这样，但上帝充满了怜悯，他知道步骤。但我们太多时候想一刀切，就没有 去顺服效法我们的上帝，我们应该效法他。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第四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给大家最后的鼓励啊，最后的鼓励，我们最后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我说我给大家最后的鼓励就是敬畏上帝，就是敬畏上帝。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一定要去知道，我们一定要去晓得，当上帝给我们这么丰富的应许，当我们看到上帝差他的使者对我们不离不弃，当我们看到上帝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当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弃绝偶像，我们不要去跟从那些不好的恶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激发出怎样的一个情感，一个怎样的反应？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上帝的应许他给我们带来应该是敬畏。如果你看了上帝的应许，看越看上帝的应许你对上帝越轻浮，你搞错了。不，上帝的应许你看得越多，你越正确认识应许，越正确认识上帝，你就越敬畏他。弟兄姊妹，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非常有分量的，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这个世界上面最有分量最重的一个信仰，它有极重无比的分量。而这个信仰的分量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激发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之心，真的就是激发我们对上帝敬畏之心。我们对上帝越敬畏，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就越能发挥真正的力量。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今天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很多人失去了敬畏之心，真的就是很多人失去了敬畏之心。当我们对生命，当我们对上帝，当我们没有敬畏的时候，我们什么恶事都会做。所以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很深沉很厚重的信仰，而这个信仰所体现出来的东西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说基督徒对上帝的敬畏是这个世界的稳定器，当基督徒都不敬畏上帝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越发的轻浮，这个世界就会变成那种娱乐致死的世界。所以大家这段时间如果你去看新闻，你就知道现在这个全国甚至世界上面都爆炸了，就是有一个大瓜，所谓的大瓜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这个叫什么，应该算是综艺明星，是不是啊？那个郑爽，对吧，说哇去美国找代孕，说生孩子，然后代孕还怀孕了，然后这个孩子生下来了又要弃养，然后而且呢很不耐烦，结果这些东西都被他的那个男朋友，其实两个人也没结婚，然后所谓的代孕，然后男朋友报到网上去，哇全世界都哗然了。就是你会看到这些人没有任何对生命的敬畏，说他代孕就本身就是违法，生了孩子以后我不现在不想要了，那怎么就找人去收养去，哇这是两个杯子吗？这是两个生命啊，你看到了吗？这是两个生命啊，人对生命为什么这么不敬畏，对吧？这就是这个世界出很大问题的原因，人若但凡有点敬畏之心都不至于做成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啊，真的是禽兽不如。阿们吧。因为之前我还看到他们在朋友圈发了一个，我很感动，他一个羚羊生了一个小羚羊，生了一个小羚羊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一个狮子来去叼这个小羚羊，这个母羊就不肯放弃，一直在那里顶，你知道很危险的哦，对不对？很危险的，然后一直在那顶，顶到那个狮子受不了，因为羊那个脚也很尖呐、啊。然后他叼着那个羊刚走开，那个羚羊就跑过去顶他的屁股，很顶很顶，然后顶顶顶，然后那个狮子只能掉过头来对付他，然后刚要对付他就跑开。跑开了他又掉过头又想叼这个小羚羊，那个羚羊又过来顶他，后来狮子顶得不耐烦了只能走了，是不是禽兽不如啊？你说郑爽这些事情是不是禽兽不如啊？真的禽兽不如。为什么？因为没有敬畏。但是我们基督徒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能够只是隔岸观火，说嘿，你看世界就是这么败坏了。不，我跟你讲，因为太多基督徒不敬畏上帝，不能把敬畏之心这样的一个影响带到世界里面来，所以这个世界才这么轻浮，是不是？我们很多基督徒自己对上帝都是随随便便，那你怎么能够去影响这个世界？ 我们讲到上帝应许，我们讲到上帝的恩典，我们只想说上帝给我祝福。上帝给你的一样很伟大的祝福，很重要的祝福，就是让你敬畏他。你越敬畏上帝，你对这个世界你就是一个稳定器，你就能够稳定这个世界，真的。所以我们刚才讲，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极重无比的恩典，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上帝给我们这个极重无比的恩典，也就是极重无比的装备。什么东西？就是全副的军装。你看那些特种部队要去营救人质，要去打仗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说挎个小挎包，他们会怎么样？带很多的弹药，穿着防弹服，然后不单是有枪，这个枪里面的子弹，还要带着那些手榴弹，甚至还有些还要带一些单兵的重武器。干什么？他们带这些干什么？去打仗，去营救。弟兄姊妹啊，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上帝给我们这么丰富的应许，不是让我们向别人去夸口的，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家庭也幸福，儿女也高尚，我什么都好，看一看你们来羡慕我吧，这本身就是骄傲，这是很可憎的。上帝给你这些就是为了让你全副军装去拯救灵魂，对不对？我们刚才讲郑爽这些人说，我们不是嘲笑他们，我们为这些灵魂很难过的，我们是哀哭的，我们是痛苦的，人怎么可以变成这样子，我们中国人，我们是礼仪之邦，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对吧？前几天不是还有一个说 B 站的一个小 UP 主，就是那个做视频的，然后不到二，应该是不到二十岁，居然饿死了，多么可怜，对吧？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他传过福音。所以我们去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上帝给我极重无比的应许，我要抓着这些应许，我要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样式，我要敬畏上帝，别人在我身上能感受到敬畏，他就不敢随便做坏事。只要有一个基督徒是敬畏上帝的基督徒，活在众人当中的时候，只要你是他的邻舍，甚至他只是远远的听说过你，他在做坏事的时候，他都会心里打一个咯噔，他不敢再随便做，对不对？但如果他在基督徒那儿听到了，都是说啊，上帝啊，这个基督教信仰好轻浮啊，好随便呐，不行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我们要有一个信心，上帝把这么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来搭救我们的邻舍，就是为了让我们去传福音，就是为了让我们去做他的见证。什么见证？敬畏上帝的见证。2021年我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吧？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今年疫情会不会再次复发，会不会再出现怎么样，但我们相信一点，不管环境发生什么改变，这个环境的改变不能拦阻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阿们吧。而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让我们心存敬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去领受这样的应许的时候，就让我们的灵魂可以去发光。我如果领受了上帝的应许，我的灵魂却暗淡无光，我一定没有领受上帝的应许。而我的灵魂发光的时候，我要照亮世界，我要拯救更多的人。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听我们今天的讲道，虽然我们在讲旧约的律法，但是你要看到藏在其中的福音，看见上帝丰盛的恩典，上帝怜悯的美意，去敬畏上帝，去做成上帝真正要我们做的工作。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你差你的使者就是我们的主基督，保护我们，引导我们，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得胜。主啊，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有这种属灵的三从四德，就是我们去顺从我们的主基督，去跟从我们的主基督，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也从一而终。也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了基督，我们已经得了祝福，我们已经有得胜的应许，我们也有得地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做光做盐，要勇敢的征战，把你恩惠的福音传开。求主你也祝福我们敬畏你的生命，让我们因着敬畏你，我们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属灵的光，使恶事减少，使美事增加。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